圣灵施行救赎第五十四讲，重生第七段 G， 上帝的话作为重生的工具。第一点，这个问题就在问什么啊？辨明这个问题的含义。这里面的 A， 在里面也分 A 跟 B。 A， 老一辈改革宗神学家所坚持的，老一辈的改革神学家坚持呢，重生是不靠任何中介，是什么意思？当老一辈的改革宗神学家坚持重生是直接的时候呢，他们用直接这个词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譬如说，法国 Saumur S-A-U-M-U-R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教导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是超自然的光照一个人的思想，也劝服了这个人的思想，是那么的大能的劝服了他，人的意志呢就不可能不跟着这个改变了的被劝服的思想的判断了。再来一次啊，圣灵超自然的光照一个人的理智，劝服说服了他，是那么大能的说服了他，意志不能不跟着的，意志的跟着这个思想，他改变了吗？这个理智改变了，他就同意真理了，他就同意他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圣灵直接的只在人的理智上工作，透过理智在人的意志上工作。再来哈，圣灵直接光照人的理智，理智就影响意志。根据这些骚摩尔派的改革宗神学家，圣灵并没有直接在人的意志上工作，只是在人的理智上工作。那我先停一下解释什么叫骚摩尔派啊。这骚摩尔派呢是一派很改革宗了，但是呢简单的说是加尔文四要点派，所以他们呢是不一致的，不贯彻的。怎么说呢？上帝预定了谁得救，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全人类死的，然后呢圣灵又重生那些选民，而只重生选民，所以圣父圣灵所做的和圣子所做的范围不一样，所以他们是 80% 的加尔文主义者。对，那今天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属那撒母耳派的甚至不一定自己承认是改革宗的四要点的加尔文主义者。OK， 那这个是，不过撒母耳派还是属于整个改革宗神学，自从加尔文之后到了17、18世纪发展的一部分，我们还算他们是家里面的人的，所以我们伯克夫还会讨论他们吗？是不是说圣灵只是在人的理智上工作，不直接影响人的意志呢？好，那是撒母耳派。撒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他们说撒母耳派的意思是那个地方的神学院的教授们。好，下面是对这个撒母耳派的批判。改革宗神学往往反对这个说法。改革宗神学一般来说强调圣灵在重生的时候也直接向人的意志动工，不仅仅是间接的透过理智来改变人的意志的。我多加一句参考欧文的圣灵论，这本书可能有了电子版的吧，欧文圣灵论，就是说我修改过翻译员的稿，然后我们把稿件呢送了给改革宗出版社出版的。 今天当我们问，今天是二十世纪，当我们问重生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时候，这个问题呢是有一点点不同，不是在问圣灵向人的理智而不向人的意志做工，问题不是问这个了。现在我们问的是神的道是不是圣灵所用的一个器皿来重生人。 B，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问的是什么问题。问题不是问神是否用一个创造性的话语来重生人。一般来说神学家都承认是的，就是上帝用他的话来再造了新造的人吗？重生吗？再创造。问题也不是问上帝是否用真理的道，是否用讲道者所讲的道来使新的生命生出，还是说上帝生出这个新人，就是上帝确保呢这个新生命有第一次的表现啊，这两个都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真正要问的问题是当上帝把这个新的生命种植在人里面，或者是把这个新的生命生出的时候，有否用圣经的话或者讲道者的话作为工具或者器皿，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过去的神学家问重生是否直接间接的时候，就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二，我们来考虑一些的说法，说啊，不是的，神的道并不是圣灵重生人的工具。 William Shedd 石威廉，他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的改革宗神学家，他的系统神学 Dogmatic Theology 还是买得到的。他是这样说的，圣灵的影响和真理的影响或者人讲道者的影响是不同的，圣灵是直接在人的灵魂在人的灵里面做工的。 Shedd 博士是这样说的，在他的 Dogmatic Theology 啊，教义神学卷二第500页说，圣灵的影响与真理的影响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圣灵的影响和人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圣灵的影响和任何其他的方法器皿的影响是不同的。圣灵的能力是直接在人的灵做工的，直接向人的灵做工的，是灵影响灵，是三位一体其中一个位格影响一个人的位格。所以真理或者一个人就是讲道者是不能够这样子直接的在人的灵魂的本质上做工的。那这个是石威廉的看法，他说啊，圣灵是灵影响灵呢，那人所讲的道不可能好像圣灵这样子直接的改变一个人的灵嘛。下面呢是伯克夫的回应，分 ABC 三个小点，下面这 ABC 呢是支持是威廉的看法的。A， 重生是再创造的行动，由死入生。福音真理的宣讲只发挥劝化的作用，对死人却没有功效的。好，我们来看课文。重生是一个创造性的，或者说再创造的一个的作为。透过这个重生的作为，一个灵里面死的罪人就恢复了生命，就活过来了，从死进到生。可是福音的真理呢，只能够做劝化的工作的。这个劝化人的福音真理，对死，对人的属灵的死是没有效果的。假如说福音真理是重生的工具的话，就有点意味着不相信人在灵里是死的。当然这个也不是对方的用意啊，伯格夫多加了这一句啊。好， Shed 是这样看的哈，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人从死出来进到生命嘛，人的话不能做这件事的。 B， 重生发生在人不能意识的范围，真理的宣讲却在人意识的范围。重生是在潜意识这个范围里面发生的，也就是说不在人的意识或者人所注意到的这个范围里的。可是真理是向人的意识讲话的，真理能够说服能够影响人，只是当人注意真理的时候，要人听注意听，真理才能够影响人。但是重生不是，重生是在人心灵的深处潜意识的发生的。这个是 Shed 的看法的第二个支持的理由。第三，圣灵的影响对于人正确领受真理是必须的。留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吕底亚的个案，圣经会分辨出圣灵的影响和神的话的影响的。圣经宣告人若要正确的领受真理，必须要有圣灵的影响。约翰六章六十四到六十五，请来读来。所以到耶稣那里的是蒙父的恩赐的。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来。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英文是 The Lord opened her heart。主打开了他的心，主打开了他的心。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请来读来。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那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伯克夫引用这段话的用意是说，圣灵直接的影响人。不过我们也可以停下来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这段经文的意思啊，因为呢属灵人能看透万事，第十五节呢是历代的解经家 会受到困惑的一节。首先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从林前第一章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哥林多前书整封信整卷书呢，是保罗在维护他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职分的。然后呢，他在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就对照世上的智慧和从神来的所谓愚拙，事实上是智慧的所谓的愚拙，世上的辨识和十字架的所谓的愚拙跟绊脚石。所以呢，一直到了第二章，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还是在讲的，我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来到你们中间的，乃是以圣灵的大能来到你们中间的。所以他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和人间的委婉的言语，也就是哲学家修辞学、希腊的修辞学学教导那种的很花巧的话、讲话的方法，把这两个对照，背后整个的大前提是他在维护他实实在在是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使徒。但是他说在那些成熟的完全的人，就是成熟的意思，在那些完全就成熟的人中间，我也讲智慧的。那不是什么智慧，不是世界上的智慧，不是那有钱有位人的智慧，假如是的话呢，或者说假如他们明白了，他们就不会钉主耶稣十字架的。不是的，我们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把这个智慧传给你们的。所以呢，哥林多前书二章呢，就不是在讲圣灵、灵、魂、体这四者的关系的，它不是在讲人论。所以呢，还有属灵的人，这个词呢，就不是在讲人论，不是在讲有些人是属灵的，有些人是属魂或者血气的，有些人是属身体的、属体的，不是的。属灵的这个词，按照我的老师格里奇就是写那本以前叫做圣灵降临剖析，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圣灵的降临最近他也发表了一本的书呢，翻成中文叫道成了文字，是我们的新月老师后来改了做系统神学的老师。根据格里奇，也是根据霍士恒，属灵的这个形容词呢，从来就不是讲人的灵，都是在讲圣灵的，比如说圣灵所掌管的人，圣灵运行的，圣灵所做的，圣灵所掌管的。没有一次在新约圣经属灵的是指人的灵，只有一次不是讲圣灵也不是讲人，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那个属灵的征战呢，那个属灵的是在讲邪灵。所以新约圣经，我不是说新约圣经没有讲人的灵我的意思说属灵的这个形容词呢，从来没有来讲是一个人是很属灵的不属魂的，是很爱主的，从来不是讲这个的。属灵的人在这里就是圣灵所掌管的人那圣灵掌管呢，当然有很多种，上下文字在讲使徒的职分，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就是不是说属魂的看不透，只有属灵的看得透，那是说圣灵所掌管的人能够看透万事。那谁是哥林多前书二章所指的属灵的人呢？从上下文来看就是使徒。所以呢，这里在讲的是保罗说我们领受的，我们使徒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基督死跟复活这个信息。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我们不是用花巧的哲学跟修辞学，乃是圣灵指教我们的话，用属灵的话，就圣灵所来的话，圣灵所控制我们要讲出的话来解释圣灵要讲出的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属血气的人，属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不领会神圣灵的事的，不会领会圣灵所漠视的事的， 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圣灵掌管的人才能够看透的。圣灵掌管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好，所以这里呢是在讲使徒的身份。总之呢，圣灵所掌管的人跟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一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7-20节，这里讲到呢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保罗求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以弗所的教会。那这里用的启示呢是新约圣经少有的例子，启示是指光照，而不是说保罗求圣灵也漠视以弗所的基督徒，叫他们又做了使徒又可以写成新约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启示有它的狭义，这里用的启示是广义的，是指保罗求神把这个启示的灵呢赐给以弗所的基督徒，好叫他们蒙圣灵的光照的意思。好，我们回到伯克夫，请注意吕底亚这个事情。吕底亚听到使徒所讲的，他的心主就打开，所以他就专心听，留心的听啊保罗所讲的。好，这里呢就讲完了史威廉的看法的三种支持的理由，就是说圣灵是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下一讲呢我们会讲经文又有很多呢是好像支持一个相反的看法，就是说呢圣灵的确是用神的道来重生人的。